感谢神啊，放假了两个礼拜，这一次看到神的恩典保守，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能够平安回来。啊，这一次呢，开车开了5500公里，啊，一直天气都很好啊，在 Edmonton 在 Calgary 啊住了两天，分别在两个传道人啊牧师的家里，啊，有很好的交通分享，啊，一直到 Yellowstone 啊，天气都很好。但是呢，从耶路斯冬围到 Winnipeg 呢，啊，那段1000公里的路程呢，就风云变色，啊，大风大雨，而且呢，啊，有那个吹喇吹翻了，啊，树吹倒了，啊，连杆拔了，还有呢，啊，那个大货车，啊，在一段路里面呢也被吹倒，结果我们那里等了半个小时，啊，但是感谢神，啊，从耶路斯冬啊。回到 Winnipeg 这段时虽然很多的惊险，但是呢神的恩典保守我们还是平安，啊，这次呢可以说是穿州过省，啊，跨两国，看到神的创造的伟大，啊，非常的美丽，啊，这是我一生的一个很好的经历，啊，现在是 看到神的恩典，也看到，啊，神的保守，也谢谢弟兄姐妹的带导，啊，能够平安的回来。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谢谢你今天早上给我们在这里一起的同心敬拜你。虽然，啊，今天的假期有很多弟兄姐妹出去外游了，主啊，也保守他们平安的去，平安的回来，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能够，啊，在今天的，啊，主日我们都能够，啊，一起思想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同在，让我们的心能够真正的向你献上敬拜。求你也保守我们的讲台，让神你的恩典祝福高莫你的小子，让他能够讲出你要他讲的话来，让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有一个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感谢主的恩典，让你的荣耀在我们教会里面得以彰显高举。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到第十二节这一段呢，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经文，这段经文同时也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一到第八节，还有路加福音的第五章17到26节都有记载的。那三处的经文记载呢，虽然略有一点的不同，但是马可呢和路加的记载呢最为接近的。那三处经文都提到坛子被人抬来见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我们还没开，好，在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九节这里说到，却仍因人多擒不出筏子抬进去，就上了房顶，从瓦间把他连褥子垂到当中，正，在耶稣的面前。而马可的记载呢，啊，马可的记载就更加详细了，在第二章的第三节，有人拿着一个毯，啊，来，有人带着一个毯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毯子呢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垂下来。在这里呢，我想问弟兄姐妹一个问题，究竟这个毯子他为什么要想来见耶稣呢？他为什么要想来见耶稣？他要想来见耶稣的目的是什么？那很可能呢，我们的回答呢是，坛子见耶稣，当然目的是要什么？得医治了嘛，是吧？啊，坛子是得医治了。但是呢，从经文的记载呢，并没有看到坛子来见耶稣是想得到耶稣对他的医治。坛子。摊子。那路加福音第五章五节，啊，第五章的第十七节这样说，有一天耶稣教训人，有法利赛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并耶路撒冷来的，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那这些经文提到耶稣在做什么？耶稣在教训人，主的能力也与耶稣同在， 使他有能力来医治病人，但是呢，却没有提到这个坛子呢，让耶稣抬，让朋友抬来见耶稣是为了得医治。坛子确实很想来见耶稣，可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坛子，他是个坛子，摊子。哦，摊子，贪心的贪啊，摊子。他是个残废的人，摊子呢，他是没办法自己走路的，对不对？啊，故此呢，他必须啊，让人把他抬去来见耶稣。可是现在耶稣所在的地方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是因为呢，人太多了。太拥挤了，连门都进不了去，不要说要见耶稣了。那怎么办呢？摊子的四个朋友确实了不起，他们呢怎么做？拆了那个房顶的瓦片啊，然后把它垂下去，直一直呢降到耶稣的面前。那弟兄姐妹，这可不简单哦，啊。当时的房顶呢是用泥土混合干草造的，啊，如果要拆掉它和重建重盖呢，的确是要花许多的功夫的。啊，朋友呢却决心帮助啊这个摊子呢啊帮到底，然后呢就啊把那个房顶啊拆掉了，然后把它放到耶稣的跟前。这个摊子呢终于怎么样见到耶稣了。可是从经文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摊子呢表示想得到耶稣的医治，但是呢奇怪的是这样，耶稣在经文里面我们看到耶稣首先开口发言。经文记载，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看起来似乎这个摊子千方百计来见耶稣，目的并不是一定要求病得医治，而且呢我们看到经文耶稣也不是马上立时就先医治他的病，虽然最后呢他的得到了医治。但我还是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摊子最当初来见耶稣目的是什么？朋友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又是为了什么？删除的圣经的教训，包括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跟马可福音都没有说明这一点。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马可福音2:1-12这段经文的教导是什么？首先我们来看看摊子的限制与需要，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过了些日子，耶稣又进了加百农，人听见他在房子里，就有许多人聚集，甚至连门都没有空地。耶稣就对他们讲道，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是用四个人抬来的，因为人多不得进前，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既拆通了，就把摊子所连所忘握的日子都垂下来。从经文来看，耶稣当时并没有预备要医治病人。约福音书提到，当耶稣公开为群众来治病的时候呢，一般情况底下大多数呢都是在物坏来进行的，因为如果求医的人太多，在房子里面在室内来治病的话呢，那些人进进出出，情况就非常的紊乱了。那耶稣留在这个室内，通常都是在讲道，在教训人。那在这次事件当中，耶稣应该是在做什么？应该是在讲道，在教训人。而摊子呢，很可能也是为了要听耶稣讲道而来的，只是因为人实在太多了，太拥挤了，水泄不通，根本呢进不了这个房子。 那朋友呢就替他拆了那个房顶，然后把他垂下去，让他可以呢来到耶稣的面前来听耶稣讲道。那这种呢房子多的人啊进不去的情况呢，我在国内做培训的时候啊就经常遇到这种情况，特别在农村的地方啊，因为不是在教堂，在家庭教会啊，他们呢一个房子不是很大，然后呢啊哇坐满了人啊，有时候呢连你的脚前啊，我们做讲员的啊就是站在那里，你的脚前都坐着人，人多的不得了。我记得1995年的时候呢，司徒李牧师还有跟另一个牧师回去安徽啊，在安徽的那个蚌埠做那个培训，哇，那群人很多啊。当时呢啊，情况并不是太好，所以呢，他们是要有两个人去把风的，就是呢提防呢这个地方那个公安来。但是呢啊，因为人很多人在听到，那两个人觉得哎呀，我们在外面听不到、听不见到啊，觉得很亏。结果呢，这两个把风的人呢就不理了啊，进来再听也是在听到。结果呢公安来了都不知道，结果司徒牧师跟另外一个牧师呢就被抓了啊。所以呢司徒牧师呢有5年的黑名单进不了中国啊，当然现在已经过去了啊，已经是1995年的事了啊。当时我是在宁夏那边啊，我没事，他出事了。在国内呢，就有这种情况，就是为了听到这个房间急得水泄不通。耶稣这个时候呢，也是他在那里讲道，然后很多人来听到，结果呢房子呢满了人，摊子呢这个摊子呢没办法进去。那摊子来耶稣面前为什么呢？无论是为了医病，或者呢为了赦罪，或者是为了听耶稣讲道，还是为了要见耶稣的面，经文所强调的其实就是这个摊子他的限制，他的需要。这个摊子自己他因为躺在那里走不了路，他行动不方便，他没有办法亲自去见耶稣，他需要别人的帮助才可以达成他的心愿。而这段经文最突出的一个情节就是这个摊子的朋友把那个房顶拆穿了，这个房顶不是他们的啊，是别人的，把别人的房子房顶拆穿了，然后把这个摊子呢这个摊子空降到耶稣的面前。那这段记载强调的是摊子完全帮不了自己，这个摊子希望来见耶稣，即便只是到耶稣那里他都做不到，因为他根本不能走路，他需要人把他抬去。但另一处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别人帮助，而不单是神的帮助。那弟兄姐妹，其实求别人帮助我们有时候比求神帮助我们更难，因为神是无所不能的，请求神来帮助我们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要开口求别人来帮忙呢，那你必须要怎么样？你必须要承认自己比别人有更大的需要，是吗？有比别人有缺乏，比别人软弱，那这就不容易了。而且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哎呀，不要去麻烦别人了像我们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没车请弟兄姐妹来接，哎呀，不要麻烦了我们不愿意接受别人的帮助，为什么？因为怕欠了别人的人情以后完不了，或者呢怕麻烦别人，或者呢觉得我比较软弱，我比较有缺乏，我才需要别人的帮助，所以呢这个面子放不下，我们很难有时候不会直接去求人的帮助。但是这个坛子他有这个需要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需要成为抬这个坛子的那些朋友。环顾四周，有许多的人等待着帮忙，需要人扶他们一把，助他们一臂之力。四周有许多人像这个摊子那样，需要人把他带到耶稣的面前。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有一种倾向就先满足自己的需要， 先享受自己温馨的这种的团契生活，然后才是服侍其他有需要的人。但过分的那个内聚始终不是神的要求，也不是使教会复兴的相反呢，我们放眼四周，看到外面有很多的需要，有很多人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带到耶稣的面前。那弟兄姐妹，我们10月16号到18号，我们请了龚明腾牧师来开布道会。我们有一个安德烈行动，大家知道什么叫安德烈行动吗？在圣经里面，约翰福音1:40-42，我们一起来读一段读一读这样的经文好吗？听见约翰的话，跟随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的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于是领他出来见耶稣。这里我们看到呢，就是安德烈是带领谁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的哥哥西门，也就是彼得，他把彼得带到耶稣的面前，这就是安德烈行动，就是说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当时彼得还没认识耶稣的。今天我们也需要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把那些还没认识耶稣的人带到耶稣的面前来听到福音。所以安德烈行动就是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去带领那些还没信主的朋友，向他们传福音，把他们带来教会，带来神的面前来聆听福音。所以十月份的布道会，我们鼓励弟兄姐妹能够邀请每一个人，最小邀请一个还没信主的朋友来教会，来参加这个布道会，来聆听这个福音。当我们有向人传福音的这个负担，有一个外展的心态的时候我们有帮助别人的心智，那我们的生命才能够健壮，教会才能够真正有发展。这段经文最特别的事件是什么呢？就是朋友把这个房顶拆掉，将这个摊子从房顶垂下去，直放到耶稣的跟前。弟兄姐妹，原来帮助人去到耶稣的面前容易吗？容不容易不容易要把那个房顶拆掉然后呢再把那个摊子放下去。也许我们也该想想，我们是否也像这个摊子一样，在生命某一方面我们是瘫痪的我们俯心自问，我们是否知道自己的境况，我们的需要呢？我们是否也要得到医治呢？我们是否也需要饶恕，需要释放？我们需要神的带领，需要神的指引。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最大的需要是什么？也许我们不容易找出来，甚至呢不容易察觉，但我们仍然要正视我们生命中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学习审查自己的需要，像那个摊子，明白自己的困难，自己的需要在哪里，容让别人来帮助我们，容让别人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摊子他有需要，他有限制，他来到耶稣的跟前，需要别人的帮助。第二，信心是什么？第二章的第5节说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小子，你的罪赦了。”不论是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助，还是帮助别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求助，有时候我们都要像这节经文中的摊子和朋友一样。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经文又想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信息呢？在第2章的第5节说到，耶稣见他们的信心。耶稣在此呢所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信心？其实 摊子和那四个朋友有没有讲话？有没有讲过话？他们一句话都没有说过。那耶稣怎么知道他们真的有信心呢？他们是否真的相信耶稣呢？那但信心就是这样的，众人面对许多的困难仍然坚持下去，绝不放弃，像这个摊子和他的朋友排除万难，无论多么的困难也要去见耶稣，去到耶稣的面前。其实他们大可以呢第二天才去，又或者呢等下一次耶稣再来的时候，或者呢再一次医治病人的时候才来。但是他们呢完全没有想过别的途径，他们只是一心一意的非要马上去见耶稣不可。今天我们也有很多个人的需要，也知道要将这些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遇到一些的拦阻，又或者呢我们带到耶稣的面前问题没有解决，时间一长我们就很难有真正的坚持的心态。这样在这种情况底下，我们更需要有这个摊子和他朋友的那种的信心。那弟兄姐妹，什么叫做信心？我们或许呢以为信心必须要巨大，只要我信任神必定会帮助我，这就是信心。但是这可不是圣经所讲的信心。圣经的讲的信心是指的所倚靠的唯一的对象。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来见耶稣，又或者我们自己决定决心来见耶稣，我们唯一倚靠的对象是谁呢？我们唯一倚靠的对象不是自己，不是别的事物，而单单是耶稣基督，这就是信心。当我们每天都将自己的问题自己的需要带到耶稣那里，这也是信心。信心的要求是什么？信心的要求是什么？信心的要求是一个正确的对象，你要单单的倚靠这个对象，不再倚靠自己。信心不在乎你的意志，不在乎你的能力，不在乎你付出的多少的努力，因为信心的对象不是自己，信心的对象是耶稣基督。信靠的对象弄对了，叫对了，这才最重要。圣经所讲的信心不是以大小来衡量的，耶稣曾经说过，我们的信心尽管好像芥菜种那么小，也可以足够移山。在马太福音17:20，我们一起读一下好吗？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就是对这座山说，你从那里边挪到这边，也必挪去，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句话？这句话就是我们的信心的对象正确，我们叫对了，那我们就能够有这个移山的能力，因为这是耶稣的能力，不是我们的能力。如果对象不正确，不管你的信心有多大都没用。好像有些人对这个观音菩萨或者一些偶像抱持着很大的信心，有用吗？有不有用？没有用，都是突然的，因为那个对象错误了，对象不对。除了对象正确，信心另一个关键就是要坚持，坚持信靠这个正确的对象，绝不依靠另一个。许多时候我们一遇到困难，信心就开始动摇了，转过来呢就依靠 别人，或者呢依靠一些事，或者依靠一些物。那摊子的朋友坚持要把他送到，把这个摊子送到耶稣的面前，不畏艰辛迎难而上。耶稣所见的就是这种信心，耶稣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这种的信心。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困难不是立时马上就可以解决的，就好像医治得着赦免或者生命的改变，往往的需要一个漫长的时间，甚至有时候不一定按我们的意愿来成就。而且呢，我们也会面对很多的挑战，就像这个摊子，他要面对许多方面的问题，他进不去，房子太人太多了，太拥挤了，但是他还是他的朋友还是要坚持把他送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来见耶稣。我们总要坚持下去，且莫灰心丧胆也许有时候有些需要是十分复杂，在人看来好像毫没有解决的希望，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信念，把这个困难这些东西带到耶稣的面前，不管困难有多大，一定要坚持下去。我相信有不少的信徒都有这样的类似的经历，好像面对一些的严重的疾病，祷告了很长时间，好像都没有什么效果家人为他信主祷告，祷告了很长时间，家人还没信。那这些其实都需要有无比的信心的毅力和毅力，才能够继续祷告下去，要坚持，不要灰心。我们要看清楚这些需要，把它带到耶稣的面前，坚持到底，就好像这个摊子的朋友一样即使这么困难进不了那个房子，也要坚持，一定把这个摊子带到耶稣的面前，让他来见耶稣。耶稣就悦纳了他们，耶稣就见他们的信心，就是这种的坚持的信心。所以呢，信心什么？信心就是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对象，对象正确了，校对的这个正确就是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信的神。当我们把这个对象校准了，正确了，我们就坚持下去，不要灰心。当然有时候我们所祷告需要的，神不一定按我们的心意来成就，但是我们相信我们的对象耶稣基督，我们的神，他一切都是为我们好的。所以我们相信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要坚持对我们的这个正确的对象有这个锲而不舍的信心坚持的信心。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在这段经文里面的第三点，耶稣的能力与权柄。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经文好吗？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心里议论说，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就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话对坛子说，你的罪赦了。话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罪对坛子说，我先问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立即拿起褥子，当众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都惊奇，归荣耀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当耶稣他宣告说，小子，你的罪赦了，耶稣赦免了坛子的罪之后，当时呢，经文记载有几个文士，他们心里面怎么样，在议论是吧，在议论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他说前往的话了，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 那这些人不要忘记，他们只是心理议论，对不对？在心理议论，但是耶稣他洞悉人心，他知道他们心里所议论的，所以耶稣就回应说，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或对坛子说，你的罪赦了，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哪一样容易呢？那弟兄姐妹，文士只是在心里议论，但是耶稣却能够看穿人心，他垂直就公开的向在场的人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我赦免他的罪还是医好他的病，哪一样的做法比较容易？那问题很特别，也不容易回答。那前面提过，我们不知道这个摊子其实他的需要是什么，他来说耶稣面前见耶稣他的目的是什么，但是呢，至少耶稣为他做了三件事。哪三件事？教训他，因为当时耶稣正在房子里面教训人，是吗？教导人。第二是什么？赦免他，对不对？啊，小子，你的罪赦了。然后呢，医治他的病。耶稣同时教训、赦免、医治了他。那耶稣提出赦罪容易还是治病容易这个问题，背后其实是回应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耶稣当时真正要处理的，实际上是教训。文士和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老远的地方远道而来，他们的确是想听耶稣的教训。不过，他们听耶稣教训的目的是什么？是受教吗？他们来听耶稣的教导是目的是什么？是受教吗？是不是受教？不是，他们是来挑战耶稣，他们要挑耶稣的毛病。他们的心理质疑，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资格教训人？问题很难回答，即使有资格也很难证明。因此呢，经文实质要说明的，耶稣可以做些什么？他有没有资格在那里教训人？有没有资格来赦免人？有没有资格来医治人？有没有神的大能？弟兄姐妹，当我们自己的生命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有某些需要的时候，我们心底里面也可能会怀疑，主啊，你能帮助我吗？你真的有这个能力吗？那弟兄姐妹，路加福音第五章第十七节讲到，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使他能医治病人。那经文首先说耶稣教训人，接着说他有医治的能力，然后记着他有没有赦罪全病的争论。医病讲求什么？医病要讲求什么？讲求能力，对不对？讲求能力。耶稣真的能够医好人吗？能够医好人的病吗？他有这个能力吗？那赦罪又如何呢？那路加福音第五章二十四节，还有呢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十节，这两节经文基本上的记载都是一样的。怎么说呢？但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那经文在这里用了一个另外一个词，不是能力，是什么？是权柄。那我问弟兄姐妹，能力与权柄是不是一样的？好多摇头哈。能力与权柄不同的，我举个例子哈。加拿大的公务员，他有执行和落实政策的能力，那总理和内国的那些部长呢，他们未必 有这样的能力的，但是他们有什么？他们有既定政策的权柄。总理部长不需要一定有能力，只需要有权柄，对不对？权柄很重要，他们可以吩咐其他人去执行他们的政策，完成各项的职务，这是他们的权柄。又好像说有一辆大货车啊，从一个斜路上哇冲下来，有一个人站在马路中央啊，身材不高啊，也没有什么力气的，但是呢他一扬手，这个货车马上停下来。为什么？为什么？因为他是交通警察，他是交通警察，有政府赋予他的权柄。因此呢，尽管他不是大力士，他不是站在那里找死啊、哦，站在马路中间举起手来，如果你试试看，如果你没有这个权柄，你站在马路中间，你一个大货车冲下来，你站在那里举手看看有什么后果，我不知道啊。幸运的他会停在你面前，不幸运的他就缠过你。但是呢，如果是警察啊，交通警察，他有这个权柄，那个货车就必须要停下来，因为他有政府所赋予他的啊这个权柄。可见呢，有权柄就有能力。那耶稣在问在场的人，赦罪或治好病人哪一样容易呢？哪一样容易？其实意思是说，我有医治的能力，以我有赦罪的权柄，哪一样更容易拥有呢？即使他就啊，随之他就马上呢，就对这个摊子说：“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吧。”那人怎么样？那人就立刻起来，拿着他的褥子，当着众人面前出去了。以致众人就很惊奇，归荣耀于神，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耶稣医治瘫子，是为了证明他有神的权柄。当时的人非常明白，谁才能够有行神迹治病的能力，谁才能够有这个赦免罪恶的权柄。那经文告诉我们，神的能力与耶稣同在，所以耶稣有没有治病的能力？经文清清楚楚地讲，在圣经里面，所以耶稣能够治好任何的疾病。当时的人很清楚，唯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只因他们不相信耶稣是神，所以他们才认为呢，耶稣说了前往的话。其实无论治病也好，赦罪也好，都是人没有办法做到的，只有神才能够做到。所以呢，耶稣的问题，不管文士和法利赛人怎么选择，他选择治病也好，选择这个赦罪也好，无论这个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怎么样的回答，结论都不是他们愿意承认的。那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是不是左右为难了？到底哪样容易啊？两个，你讲哪一个，都是只有神才拥有的，是吧？只有神才拥有的。当你相信，当你讲的任何一个时，你都必须要承认耶稣就是神。赦罪是什么意思？耶稣形容赦罪，就好像赦免欠债的情况。圣经里面主导文有这样的一句话：“免你们的，免我们的债啊，求你免我们的债。”免债的意思就是我们得罪了神，如同欠了神一些的东西，我们本该要偿还的啊，但是呢，我们没办法偿还啊。我们永远都完不了，唯一的办法就是神赦免我们，不再追究我们，不需要我们去完。饶恕就是本来有权去追究的，有权去要求赔偿的，但现在却宽待的方法，不用再还了，赦免了。谁有资格来扩免人的债？ 只有一个人，就是债主。第三者没有资格去赦免人的债。犹太人很明白这个道理。同样呢，一个人向其他人说神赦免了他的罪，这是没用的，因为呢，人根本没有资格宣告赦免别人。人欠神的债，唯有神才能够赦免人的罪。所以呢，弟兄姐妹，医治也好，赦罪也好，只有神才可以做得到，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去做。那经文说明耶稣是向挑战他的犹太人强调，他强调什么？他强调耶稣他有这个超越的权柄，他可以教训人，他可以医治人，他可以赦免人。耶稣就是神。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不单要看到自己的需要，我们也要看到别人的需要，帮助别人也要坚持下去。教会就是信心的群体，今天我们需要再重申的肯定，将我们的真正的需要带到神的面前，带到主耶稣的面前，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的面前，来检视自己，我们目前我生命最大的需要的是什么。倘若你知道了自己需要医治，不论是健康方面，是人际关系方面，我们都需要耶稣来帮助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又或者你需要释放，生命需要成长，或者我们生活需要平安，需要喜乐，我们都可以谦卑地来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向他支取恩典，支取他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能够活一个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其实时候我们真的像这个摊子一样，我们无能为力，靠我们自己是绝对不行，但是我们如果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那我们就可以，因为耶稣他可以医治我们，可以赦免我们，耶稣能够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